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时间过得很快，2024年眨眼之间就结束了。今天我们也迎来了2025年第一个季度的学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上帝在2024对我们的保守。我们也祈求上帝在新的一年赐给我们从头至尾的平安。那么也谢谢弟兄姊妹在2024年对我们的支持，也希望在2025年我们在主里面还一同学习。我们2025年第一个季度的学课主题是上帝的慈爱与公义。当我刚开始拿到这本学课的时候，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太及时了。这个季度的学课，上帝的慈爱与公义呀，来得太及时了。这也说明了耶稣很快就会再来。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预言之灵《天路》这一本书，可能很多人对《天路》这个名字呢比较陌生。《天路》就是基督比喻十训。在《天路》这一本书第29篇，也就是最后的一篇十个童女的比喻当中，它里面谈到了恩典的最后光芒，就是那要传给世界的最后的福音信息，乃是关于上帝慈爱品德的启示。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那么这个黑暗是指什么呢？乃是指着不认识上帝，就是误会上帝的黑暗。人对上帝啊不认识，也不知道他的品格是怎么样。很多人都误会了他的品格，以为他是一位暴君，以为他喜欢人永远受刑罚，以为他是一位喜欢人受刑的上帝，以为这些灾难啊、灾害和疾病和死亡啊都是上帝带来的。由于对上帝的不认识呢，就出现了很多的异端邪道。所以恩典的最后的光芒，要传给世人的最后的信息乃是上帝的品德，他的慈爱与公义。那些等候新郎的人，他们要向世人说，看哪，你们的上帝。什么是看哪，你们的上帝呢？就是要向世人指明他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看哪，你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大有怜悯和慈悲的，他也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呢，我们要向世人指明，看哪，你们的上帝，使人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的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所以我拿到这本学课的时候呢，我的第一印象、第一感受就是太及时了，上帝的慈爱与公义。在学课的这个封面图，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双臂展开，然后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天平。那么这个天平要称什么呢？这个天平要衡量什么呢？这个天平乃是要平衡上帝的慈爱与公义。耶稣基督他双臂展开，他一手握住上帝的慈爱，另外一手握住上帝的公义，使两者平行，不偏不倚。上帝的慈爱和公义是永远平行并行的，上帝绝不背弃他的慈爱，也不背弃他的公义。那么另外呢，还要平行什么呢？还要平行我们和上帝的律法，平行我们和上帝的律法。什么意思呢？耶稣是中间人啊，耶稣要称我们为义，被律法宣判为无罪。所以因此呢，天平的一端放着上帝的律法，那么另外一端把我们也放上，准确来讲是把我们的心放上。所以当我们的心放上之后呢，那么我们就被律法宣判为有罪，我们是一个罪人。那么我们被律法定为罪怎么办？那么我们的救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平衡了我们和律法的关系。 他的义遮盖了我们的罪恶，他的宝血涂抹了我们的罪恶。因着我们的信靠耶稣，因着我们的悔改放弃罪恶，所以我们就被上帝啊称为义。那么在律法面前就造不出我们的罪恶，我们就和律法怎么样平行。所以呢，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平行了我们和律法的关系，使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也就是救恩和律法的关系，也是上帝的慈爱和公义的关系。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季度啊，我们要用13课来仔细的探讨和学习上帝的慈爱和公义这一门功课。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第一课，上帝无偿的爱。首先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你怀中的独生爱子，使我们可以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又慈爱又公义的上帝。这一个季度我们要学习天父你的慈爱和公义，就求主把这样的真理可以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主你的品德，也能够把主你的品德反照给我们这黑暗的世界，使我们能够传扬见证主你恩典的福音。就求主打开我们这愚昧的心，也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主啊，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愿主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让我们进入真理。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学课第一课，上帝无偿的爱。那么首先我们还是先把这一课内容给它浏览一遍。在星期日的部分，它是谈到了超出合理的预期，上帝对我们的爱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星期一的部分是谈到单恋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好像单恋的爱。星期二，无偿付出的爱，上帝的爱是不求回报，无偿的付出。星期三是谈到被造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么这一天是谈到了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由的选择。星期四的部分是谈到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上帝对我们爱的终极展示。后面是星期五进修资料，进修资料后面的问答题，等一下呢我们还有时间我们就探讨一下。好，我们回到许可的存心节。存心节在何西阿书第14章第4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这里面谈到了上帝他主动的爱，甘心的爱。他的怒气转消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而是因为他内心爱的激动，他主动的消除了他的怒气。他甘心爱我们，发自内心的爱我们，他对我们的爱是出于主动的。就好像妻子背弃丈夫，但丈夫呢却主动的和妻子和好，原谅他，并主动的去爱他。那么在安息的下午这一个部分啊，是谈到了耶稣三问彼得，你爱我吗？那么这个问题啊，学科告诉我们，这乃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所提出的终极问题。你爱我吗？这个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上帝为我们的终极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爱上帝乃是我们信仰的基础，也是我们信仰的本质。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本质就是爱，就是爱上帝和爱人。我们的信仰若不是出于爱，那么就是律法主义。上帝向我们所要的也只有我们的爱。在弥迦书的第6章第6节到第8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不要我们万万的油和，也不要我们千千的公羊，而是让我们的心跟随他。上帝要我们的心，要我们全心全意的去爱他。 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三问彼得，你爱我吗？这个问题也同样是问我们的。那么今天你如何回答？我们看星期日的部分，超出合理的预期。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无偿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不求回报的无私的爱，他的爱是主动的，是刚强的，是炙热的，他的爱超过了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人间，我们在世上，我们见不到，我们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爱，这样的爱只有在上帝身上我们才能看到。所以他的爱是超越了人间最伟大的爱，他的爱是超乎了我们合理的预判，合理的预期。那么在出埃及记第33章15到22节里面谈到了摩西求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竟怎么样呢？竟超乎我们的想象，竟然向摩西显现。上帝把摩西藏在磐石穴中，使摩西可以见他的背。那为什么不见他的面呢？因为上帝非常清楚地告诉摩西，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所以呢，摩西能够得见上帝的背已经是极限。弟兄姊妹，这是上帝能够显给摩西的极限。所以他对我们人的呼求的回应啊，是远超过我们的预期。他对我们的爱是惊人的，超过我们预期的爱。学客说，思考经文的上下文以及他们的叙事背景，这段经文中特别是第19节在哪些方面揭示了上帝的意志和慈爱。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第33章，我们从第15节读到第22节。在出埃及记第33章第15节到22节，经上记着说，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摩西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又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耶和华说，看哪，在我这里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必将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过去，然后我要将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见我的背，却不得见我的面。首先我们要思考这个上下文关系是什么。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在西乃山刚刚与上帝立约，然后呢还不到40天，他们就怎么样啊，他们就敬拜了金牛犊，他们就破坏了圣约的关系。那么上帝因为愤怒啊，就要灭绝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摩西求上帝能够和他们同在，能够赦免他们的罪恶，能够和他们一同上去，并且呢上帝向摩西显现，显明了上帝悦纳摩西的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上帝他对我们人的爱。那么学科下面呢也特别谈到了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样的一种经文。这些经文它显示了上帝的主权和意志。那么这些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上帝会任意的待人，他预定某些人得救而又预定另外一些人灭亡呢？其实并不是这样。上帝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句话的意思呢，是要彰显出他拥有主权和权柄。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是说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主权，能够去主动的去赦免任何人。 即使是以色列百姓他们拜金牛犊之后，那么上帝依然选择赦免他们，因为他有这个主权。上帝赦免他们也并不违背他的公义，因为有摩西的代求。所以我们就看到啊，即使以色列人他们不配，他们犯了罪，但是呢，因为上帝的爱，他主动的赦免了他们的罪。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上帝以什么方式持续向你揭示和彰显他的爱，甚至超越合理的预期呢？弟兄姊妹，这一个呢，我们自己啊可以回顾回顾，可以呢想一想，看看上帝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以什么方式持续的向我们显示了他的爱呢？那么对于我自己来讲呢，就是我们的上帝啊太包容我了。我知道自己也很软弱，经常犯罪，但是上帝呢他都饶恕了我，赦免了我，并且赐给我力量。他的爱引导着我，激励着我，让我能够自愿的放弃罪恶。所以从我03年信主到现在2004年21年的时间呢，我知道上帝的手他一直引导着我，帮助着我，使我能够有长进。这是星期日的部分，超乎合理的预期。我们再翻开星期一，单恋的爱。这一篇内容是以何西阿对他妻子的爱来描述上帝他单恋的爱，不离不弃的爱，饶恕赦免的爱。在何西阿书的第一章第二节里面，你去娶淫妇为妻，上帝吩咐何西阿去娶淫妇为妻，以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虽然何西阿的妻子割灭不忠于何西阿，但是上帝呢让何西阿去接他的妻子回来，以表示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宽容、饶恕和接纳。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爱呢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当你的妻子背叛你，甚至和别人生下了孩子，但是上帝对何西阿说，你去接他回来，你仍然去爱他，并爱他所生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这种关系啊看是怎么样呢，根本没有办法修复，根本是一个注定的破裂的关系。但是我们的上帝却依然爱着我们。所以上帝他单恋的爱，他不求回报的爱，即便我们不爱他，他依然爱我们。那刚才谈到了我03年到至今21年时间啊，我也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爱，即便我不爱他，他也依然不离不弃的爱。那么学课让我们阅读何西阿第14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这些经文如何揭示了上帝对他子民坚定不移的爱。何西阿书第14章的1到3节啊，不需要读。那么第4节呢，是我们的存心节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上帝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病，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那么什么是甘心爱他们呢？学科里面解释到，这一个甘心就是自愿提供，上帝自愿提供他的爱，不需要任何的回报，并且呢主动的帮助以色列人使他们悔改。这个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妻子不忠于丈夫之后，那么丈夫呢却一直默默的爱着妻子，并且尽力的引导妻子能够回心转意，能够回来。也好像儿女处在叛逆期的时候，好像儿女并不爱自己的父母，但父母却怎么样呢？却依然爱他的儿女，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使出浑身解数啊，也要帮助他的儿女能够从迷路上回转。那么这种帮助呢，是自愿的，是发自对儿女的爱而自愿提供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犯罪远离主的时候，主也甘心爱我们，并且帮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能够使我们回转，医治我们被盗的病。 并且我们的上帝他不永远怀怒，他的怒气向我们转消。好，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许多人认为上帝是一位遥不可及且严厉的统治者和审判者，上帝作为不忠配偶的单恋者并遭受蔑视和悲伤的情形，如何帮助你以不同的角度看待他？这如何改变你看待自己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他并不是一位严厉的统治者和审判者，反而他一直在遭遇背叛，遭遇我们的不忠。虽然他遭遇我们的背叛，但是他的爱却永不止息，他的爱呢永远都没有停止过。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就看到我们以前都误会了上帝，我们以为上帝不爱我们，我们以为上帝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以为上帝是严厉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前都误会了他，我们以前好像不认识他，但如今呢我们要回转，如今我们要回归，我们要与天父与我们的上帝和好，我们要放弃罪恶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不能让我们的上帝啊久久的等待，我们也不能让上帝对我们的爱落空。这是星期一的部分，单恋的爱，这一个主题听起来就很悲戚啊。后面星期二，无偿付出的爱。保罗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25节到26节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上帝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弟兄姊妹，上帝并不缺少什么，我们无论怎么样都不能给上帝带来什么利益，他自己反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另外在约伯记的第35章6到7节里面也告诉我们，我们犯罪不能够使上帝遭受什么损失，那么相反，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善行也不能增加上帝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利益呢和上帝根本没有任何利益关系，我们也根本不能给上帝带来什么帮助。所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我们也不能帮助他，但他依然坚持不懈地爱我们。那么学课让我们阅读启示录第4章第11节和诗篇的33篇第6节有关上帝对于受造物的自由，这些经文告诉了我们什么。那么诗篇的33篇第6节我们都很熟悉，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那么启示录的第4章11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也同样是谈到了上帝的创造，但好像呢并没有谈到自由意志。但不管怎么说，上帝对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完全的自由，他绝不强迫我们去爱他。他虽然不强迫我们去爱他，但他却希望我们爱他。那么即便我们不爱他，他也依然坚持爱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即便我们不爱上帝，上帝的爱对我们也是永不改变的，但是他却希望能够和我们之间建立一种双向的爱，他希望我们也能够爱他。所以他赋予了我们什么？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因为爱呢，只能够发自内心，不能强迫。上帝能够创造一个不犯罪的人吗？当然可以，只要抹掉人的自由意志就可以了。人只能选择顺服，不能选择违背，人只能选择听命，不能选择违命。那么人将成为一部机器，而没有任何的感情，不能自主的发自内心的选择爱和恨。所以弟兄姊妹，这并不是爱。上帝因为他的爱就创造了我们，并且呢给予我们完全的自由，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爱。那么他也希望渴望我们对他的爱情，所以他赐给了我们完全的自由，完全的选择，因为爱不能被强迫，爱只能发自内心， 对上帝的爱。那么学科里面呢谈到了，就是上帝呢他并不需要创造世界，他也并不缺乏我们对他的爱，因为上帝他本身就是爱。我们知道上帝他是三一真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这三位啊本来就是存在于爱中。耶稣告诉我们，我与父原为一，耶稣与父原为一，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本来就是原为一，合而为一的，他们在爱中彼此相爱。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存在于永恒当中，但他的永恒并不孤单啊，他的永恒并不寂寞呀，因为他是有完整的爱的关系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上帝呢他并不缺少我们的爱，即便我们不爱他，即便我们不被造，即便他不创造我们这个世界，那么他也不孤单。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24节里面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可以读一下约翰福音的第17章第24节。学科也问我们，他说上帝与世界存在以先的爱告诉了我们什么，就是说上帝在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先，他的爱就存在了，那么告诉了我们什么呢？在约翰福音第17章24节，圣经告诉我们，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吗？创立世界以前，圣父圣子圣灵就是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的，他们在爱中彼此团契，他们在爱中连结。正如耶稣告诉我们，未有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呢，上帝并不缺少我们对他的爱，但是他还是怎么样呢？他还是创造了我们，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爱的品格，因为他就是爱，他以爱创造了我们这个世界，创造了万物。那么弟兄姊妹，上帝在创造我们之先，他知不知道我们先祖亚当，我们人会犯罪呢？他是知道的。那么他既然知道，他为什么还创造我们呢？弟兄姊妹，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因为爱。他愿意以他自己来偿还我们罪恶的代价，替我们而死。所以因为爱呢，他坚决地创造了我们。所以当我们人类犯罪之后呢，他也没有丢弃我们，反而呢，他的爱坚持不懈，他的爱永不止息。他对我们的爱呢，一直都默默地爱着我们，并且通过他的死亡，他的恩典，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与他和好的道路，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回家的道路。他要医治我们被盗的病，甘心爱我们。好，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尽管这世界是堕落且邪恶的，上帝仍继续将爱赐给这世界，有关他的爱和品格，这一事实告诉了我们什么？这真理该如何促使我们以爱回报他呢？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上帝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他并不是一位像仇敌魔鬼所宣告的那样，上帝是邪恶的，是暴君，喜欢人受罚，不是的。反而上帝是一位爱的上帝，并且呢，我们看到他的爱呢是永恒的爱，他的爱不会消磨，不会因为我们拒绝他，不会因为我们不爱他而他的爱会消失，不会的。那么弟兄姊妹，上帝既然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也应该去爱他。这是星期二的部分。好，我们再谈星期三的部分。被造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什么是被造呢？就是听到福音的人有很多，但是呢，愿意信从福音的人，愿意接受福音的人很少。那么还有很多人呢，他们即便来到了教会里面，可是他们的心并没有重生，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被造的人有很多，但选上的人有很少。那么我们请翻开 在马太福音的第22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14节。在马太福音22章的第一节读到第14节，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已齐备，请你们来赴席。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召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召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召集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这里面谈到了被召的人呢，有两种。首先第一种是听到了福音，但却连来都不来，反而杀害了上帝的仆人。那么第二等被召的人呢，是他们已经来了，但是没有穿礼服，所以就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这第二种啊，就代表着那些虽然已经来到教会里面的，可是呢却没有重生，没有悔改的人，那么最终还是要被赶到外面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上帝的呼召呢分为两个步骤。首先第一个步骤是信他，愿意接受他。那么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悔改。首先第一等被召的人呢，他们连信也不信他。那么第二等被召的人呢，他们来了，可是呢他们并没有悔改。所以只有那些响应上帝呼召的人，就是信而悔改的人，才能得救。所以这里面呢，就涉及到了一个自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权。福音的邀请已经发出，并且是白白的发出这个邀请，不用银钱，也不用价值，过来赴宴席，也不需要拿红包。所以学课里面特别谈到了这个自由的意志。上帝以爱来拣选我们，以爱来呼召我们，可是呢他不强迫我们去爱他，但他希望我们来爱他。那么什么是礼服呢？礼服就是耶稣的义。当我们信靠耶稣而悔改之后呢，他的义呢就作为礼服披在我们的身上，并且上帝给那些被选上的人呢所预备的是非常的美好，超乎我们的想象。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从你的生活中可否看出你已接受了这婚礼的邀请，并且穿上了礼服呢？弟兄姊妹，你是否已经接受了这婚礼的邀请，并且你是否已经穿上了礼服？从哪里可以看出来有还是没有呢？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自称已经得救，可是呢，他仍然在犯罪。很多人自称也是为主而活，可是他内心依然有嫉妒、仇恨等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生活就能够显明他的信仰本质是怎么样。如果说我们自称是听从了这个呼召，但是呢我们连安息日我们都不守，没有来敬拜上帝。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穿上礼服，可是呢我们的心依然爱世界，我们内心依然留恋罪恶，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没有的。这是星期三的部分，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后面星期四的部分是谈到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在马太福音的23章第37节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说，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也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弟兄姊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来。基督他甚想甚愿拯救我们。耶稣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可是你们不愿意。这个呢，就是自由意志，自由选择。上帝迫切，他巴不得我们能够响应他的爱，可是呢，我们如果不愿意，那么他也不会强迫我们的爱。本来我们人类犯罪之后，我们注定是要灭亡的，可是耶稣呢，他替我们而灭亡，替我们而死，他以他的死给我们打开了一条通天之路。但是我们却要知道啊，他本来没有义务这样去做。但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我们的爱。这就是耶稣的自由意志，他主动的来爱我们，他主动的为我们献上了他的生命。他虽然不强迫我们来爱他，可是呢，他希望我们能够回应他的爱。那么学课呢，让我们阅读约翰福音第十章十七到十八节，并且呢与加拉太书的第二章二十节做比较。我们先读一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七到十八节。圣经告诉我们，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里面耶稣告诉我们，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这是耶稣的自由选择，他的自由意志。他为我们的舍命不是被动的，而是由于他爱的激动，愿意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承担罪的刑罚。所以学科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之爱的最终体现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那么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第二十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面谈到了保罗，他与耶稣同钉十字架。那么这两处经文比较有什么意义呢？通过比较，我们就看到了保罗他在回应基督的爱。基督为他钉十字架，那么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叫爱的回应。并且保罗说，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将命给了保罗，那么同样保罗也将他的生命给了基督。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基督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爱给保罗，是主动的。而保罗把他的生命和爱呢给基督，是被动的。什么意思呢？保罗是因为基督爱的激励，所以保罗才如此的爱主。是基督先爱了保罗，所以保罗呢才响应这种爱。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不是我们是主动的，我们不是主动的，主才是主动的。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他，而是他拣选我们。所以希望弟兄姊妹都能够回应啊上帝对我们的爱。那么下面呢有一段预言之灵，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谈到救赎人类的计划并不是一种事后的措施，不是在亚当堕落之后才拟定的，它乃是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的启示，它又是那曾在万古之先作为上帝宝座根基的原则的展开。上帝和基督从太初就预知撒旦的背叛和人类因这背叛者的欺骗势力而导致的堕落，上帝并没有命定罪恶必须存在，但他预见他的存在而做了准备，以应付这可怕的变故。他对世人的爱是如此的伟大， 甚至立约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从这里面啊，我们也看到上帝他从起初在还没有创造天使之前，注意了，不是还没有创造地球之前，是还没有创造天使之前，就预知撒旦会背叛，也预知人类会因为撒旦的欺骗而背叛。但是上帝还是怎么样，还是创造了天使，创造了路西弗，还是创造了我们人类，并且怎么样呢，并且在事先就做了救赎计划。所以预言这里银怀士们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如此的伟大，他就算事先知道这一切牺牲，也没有阻挡他对我们的爱。这是星期四的部分。好，后面是进修资料，星期五。预言之灵告诉我们，如今笼罩世界的乃是物表上帝的黑暗。那么在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也告诉我们，他荣耀的光辉就是他良善、怜悯和真理的光必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在第三段又告诉我们，凡等候新郎来临的人应当对世人说，看哪，你们的上帝恩典的最后光芒，就是要传给世界的恩典最后的信息，是关于上帝慈爱品德的启示。上帝的儿女应当彰显他的荣耀，他们要在自己的生活和品格上显明上帝的恩典在他们身上的成就。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一开始我所讲的，当我看到这一本学课呀，我就感觉耶稣很快要再来，因为传给这个世界呀，最后的信息就是关于上帝的品格，他的慈爱和公义。因为现今笼罩世界的黑暗，就是误解上帝的品格的黑暗。我们要向世人指明，看哪，你们的上帝，要指明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好，后面的讨论问题一共四道题。首先第一个，比这世界没有上帝的想法更糟的是上帝厌弃我们。如果这是事实，我们所处的世界与现在相比会有什么不同呢？弟兄姊妹，这世界没有上帝就是无神论，上帝厌弃我们，说上帝是暴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无论是这世界没有上帝还是上帝厌弃我们，都是魔鬼的发明。但比这世界没有上帝呀，想法更糟的是上帝厌弃我们。的确是这样，没有上帝总比上帝厌弃我们、刑罚我们、苦害我们要好吧。那么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世界呀，会比现在呀有什么不同呢？会更糟糕、更黑暗，我们更苦难，对吗？现在虽然也有黑夜，但是呢，黑夜里面有什么？有月光和星光。但是如果连月光和星光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黑暗。同样的，弟兄姊妹，虽然现在呢，我们这个世界有苦难，但依然有什么？依然有上帝的慈爱和怜悯，上帝依然在眷顾我们这个世界。但如果没有上帝，或者上帝不爱我们的话，那么才是真正的黑暗呐。所以你想，如果完全的落在撒旦的这个爪牙之下，那是什么结果？所以连想都不敢想。这是第一个问题。好，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当今世界为什么对上帝的品格存在如此多的误解？思考并讨论可以帮助人们更清楚认识上帝爱的品格的方法。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问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上帝就是爱，而且他又是全能的，那么他为什么允许苦难存在呢？他为什么不把这个仇敌撒旦给消灭掉呢？所以呢，这是一个误解。那么这种误解啊，是怎样发生的呢？其实呢，是因为不信，就是不信上帝的话，圣经。不但不信， 反而呢，以他自己的逻辑，以他自己的思维去衡量上帝的思维。因为圣经里面呢，早就已经告诉了我们原因，因为这乃是一场善与恶的长久的斗争。但是因为他们不信上帝，也不看圣经，也不相信圣经的话，所以因此呢，他们对这个问题啊，他们无法理解。那么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因为错误的信仰，错误的道理。比如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上帝要把恶人永远的投在火湖里面，永远的焚烧。所以呢，就让人看到上帝是一个怎样暴君，是一个喜欢人受罚的，在人受罚的时候，他非常好像很高兴似的，就是说上帝好像是以人的刑罚，以人的苦难为乐。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基督教，他们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位上帝。那么这种灵魂不死的说法，这种恶人永远受苦刑的说法，是天主教会所发明的。其实呢，我们简单的我们想一想，就能够发现这个道理的错误。我们说上帝是公平的，那么人在世上活了50年啊，100年，难道就要受永永远远，就要受100万年、1000万年、1亿万年的这个刑罚吗？弟兄姊妹，这公平吗？所以呢，从上帝公义的角度来讲，这也不公平啊。那么另外呢，从上帝慈爱的角度来讲，上帝也绝不会这样做呀。所以呢，弟兄姊妹，无论是从上帝的慈爱还是从公义这两个角度来讲，上帝都不会这样做。那么我们如何来帮助人们认识上帝爱的品格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传讲正确的真理信息。那么第二个，我们要指明上帝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显明了上帝爱的表现。那么第三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要表现出上帝的爱。好，这是第二个问题。下面第三个问题，今天应当宣讲有关上帝品格的信息是什么？你如何向一个还不熟悉上帝之爱的人解释这个信息？你能提出什么证据证明他的爱和他美好品格的真实性？上帝的品格是两个方面，公义和慈爱。那么如何来说明呢？就是如何来证明呢？就是说你如何向一个还不熟悉上帝之爱的人解释这个信息，和下面这一个你能提出什么证据呢？可以说这两个问题是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可以提出自然界方面的证据，上帝他养活飞鸟，他点缀田野，他养活林中的百兽，他赐阳光光照我们，他赐雨露滋润我们，他赐空气给我们呼吸。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能够提说耶稣的生平，他对人的关怀，以及谈到了耶稣的十字架。当然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活是彰显上帝之爱的最有力的证据。所以这个问题和刚才第二个问题呢，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以什么方法帮助人们认识上帝的爱。好，第四个问题，谈论上帝的爱是一回事，彰显和反映我们生活中的爱是另一回事。哪些圣洁的行为可以向周围的人彰显上帝的爱呢？弟兄姊妹，哪些圣洁的行为啊？比如说我们对邻舍的关怀，我们经常做一些慈善的工作。所以呢，不需要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很小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比如给环卫工人递一杯水。总之呢，就是看到能够帮忙的事情呢，就去帮忙，主动的向身边的人发出善意发出爱的这种行动。这样的话呢，爱不单停留在嘴唇上，而是在生活中。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一课的学课，上帝无偿的爱。那么我们的学课呢，以后都放到星期六来更新了。我会提前一周 就发布出来，那么我们大家呢随时都可以查看。那么下个星期六呢，我们要分享第二课，上帝的立约之爱。那么在此呢，也呼吁弟兄姊妹能够为我祷告，使我有美好的灵性，有健康的身体，使我也不遇见试探，能够使我们的学习平安。也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救主耶稣，主啊，你就是爱，你的爱是无偿的爱，你的爱不求回报，你默默的主动的爱我们。虽然这个世界不爱你，我们对你的爱也是那么的惨淡，几乎可以说是不爱你，但是主啊，你对我们的爱却始终都没有改变，甚至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的爱超乎了我们的预期。求主你的圣灵可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响应主你的爱，被你的爱所呼唤，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向主倾注我们所有的爱，把我们最好的爱情能够给主，把我们的心意都从世上夺回，完全的属于你，完全的归于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再爱这个世界，使我们也不再留恋我们自己的罪恶，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让你在我们里面活着，能够与主同钉十字架，也能够让主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活着，使我们今生在世上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传扬主你的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可以彰显出主你爱的这种表现。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